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为什么
他要娶一个淫妇？
为什么
他要赎回不忠的妻子？
为什么
神还要用慈绳爱索牵引我们？
崩坏的时代，
希望何在？
你一直都在，从那一天直到现在。
重拾爱的应许，尽在
何西阿书。
是你的爱永远点滴住。
如果不是神的爱，可能我们今天走的道路你不会看到光明，你只会看到一片暗淡无光。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何西阿书二章十四到二十三节。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海义。
两位姊妹好，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好，我们要准备好圣经了。以色列人已经有神，为什么他们还要随从所爱的情人呢？五谷、新酒、葡萄树、花果树，难道这些都是巴利送的礼物吗？神亲自揭开一场骗局。我们不要再把神的恩惠归功于偶像、假神，或者你自己的智慧、头脑，这都不是的。人要警醒，知道我们错在哪里。如果人不认罪，神对他的饶恕也是无从生效的。上文提到，如果割灭这个妻子，不肯除掉脸上的淫相、胸间的淫乱，神会扒光他的衣服，让他在情人面前露丑态。那先知书普遍的写作手法或者思路，就是当神说他要收回止息、毁坏、追讨人的罪之后呢，接下来通常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以往看先知书的思路都是怎么样的呢？
按先知书的写作思路，当神在施行了收回供应、追讨刑罚之后，神真的太好了，紧接着就开启呼召回转和应许盼望，他不会让这个审判呢成为结局。我们看到二章九到十三节和先知书普遍的模式呢，我可以总结为两点。第一，就是神呼召人回转，人呢如果悔改，那就能够获得神的宽容和怜悯。神的呼召常常是伴随着回转及蒙怜悯这样的暗示。我看到神真的渴望百姓归向他，不是非要定百姓的罪，神的目的是促使百姓醒悟回归真理，他不是单纯的惩罚。那第二点呢，就是神会赐下未来盼望。我们看先知书中那些宣告审判的那些话语非常的严厉，但是始终会保留神的信实不变这样的一个中心思想，神还是为他的百姓预留了复兴的盼望。哎，我想到就是以赛亚书七章三节，还有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三节，这种盼望呢，可能是愚民的存留。神会在审判中呢，保守忠心的少数人，成为后续复兴的根基。比如以赛亚书七章三节剩下的民，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三节招聚剩下的民，
那些剩下的还愿意忠于神的愚民，神都会看顾的。可能我们读到何西亚书 怎么刚一会才惩罚他们，现在又转了一个语调呢？整个氛围都转变呢？例如比较容易明白的，像是弥迦书三章一到四节，神责备好恶的首领，他们的坏事做尽，竟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还分成筷子，好像呢放进油锅里煮成肉。轮到他们遭难的时候呢，他们就向神求救了，但是神不会应允他们，神掩面不顾。结果呢，经文说西安也夷为平地了，耶路撒冷也变成废墟呢。在人看来，进程应该是这样子的嘛，公开谴责以后就会施行审判了。我们看何西亚书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在控诉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怎么样，结果呢一章十节却迎来大的复兴，第二章也是这样子的，淫妇都已经在犯人栏，理应接受终极的审判。不过呢，当我们今天在读十四节，你会看到一个转折词，后来。后来也可以理解为因此。请凯伊帮我们读十四节经文好吗？
二章十四节，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人都是像割灭一样，不断地去向往他的情人，最终享受完了，吃尽苦头了，然后再静下心来比较的时候，就觉得还是她的前夫何西阿比较好，而且在她丈夫的身边比较幸福的。就像我们人一样，如果是有卖后悔药的话，我估计是最畅销的，因为我们经常会后悔，一开始会因着自己的私欲去苦苦的追求，当不尽人意的时候，然后就觉得哎呀，我怎么现在这样？我早知道现在这个结果，哎呀，我那时候这样就好了，我不做这些事就好了。其实人很多的时候都是在无法承受的时候才归向神的。其实人在失意、沮丧而归向神的时候还比较好一些。
嗯，
因为我们觉得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嘛。
我们昨天那集也谈到，唯有撞墙的时候呢，你才会想起还是何西亚好，还是我的丈夫好。那我再问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神要劝导他们到一个荒废的境地呢？
让他能够看到他自己的现今的一个景况呀，自认为好的路已经堵死了，然后来到这里一看，哦，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所以他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才会觉得，哦，原来我走的苦苦追求的这条路并不是像我想的那样的美好。所以他才知道后悔悔改。
好的，为什么把以色列人引去这个荒废的境地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心，他是非常的柔和和细腻的。旷野是除去干扰的地方。旷野没有偶像崇拜，也没有世俗的诱惑，这样会不会让以色列人民脱离对虚假这个假神的供应的这种依赖呢？他可以单独独自的面对神。那第二，神让他重温恩典。以色列民祖先出埃及后曾在旷野经历神的带领，神带领他们再次进入到旷野，想唤起他们对神昔日恩典的记忆，能够在安静当中听见神温柔的话语，对着他的心说话，意思是轻声细语，可以重建以色列民跟神的这样一个情感的连接。
这么说呢，十三节神痛心的责备以色列人随从他所爱的却忘记我，理应应该像第九节说，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的神，但是呢语气逆转了，来到十四节，为什么要领他们去旷野呢？旷野什么也没有，没有什么，没有混合敬拜，没有什么，没有巴力。那旷野对以色列人象征什么呢？象征他们终于可以离开埃及这个鬼地方了，不用再做苦工了，也能够想起神的慈爱，怎么拯救一个受欺啊400年的民族。经文说神轻声细语的，很温柔的在他们的心上说话。旷野这个荒废的境地呢，有多重的意义的。当然你断了他所有的东西，完全没有巴力的祭坛，他必须知道我们要归回神才能够得到供应的。所以呢，我们在第二章呢也会看到一个不断重复的字，什么字呢？我必，代表神要采取行动了。神曾经说过，我必收回，我必毁坏，我必止息，我必用荆棘堵塞 筑墙挡住，每个动作呢都有神的美意的。好，还是回到那个旷野生活，你们觉得40年的旷野生活对以色列人来说有没有什么教育的意义呢？
我觉得40年的旷野生活对于以色列人来说的教育意义就是，那是一个训练场，建立了以色列民绝对依赖神的信心。因为原来的时候在埃及的时候，以色列民虽然不富足，在埃及打工，但是通过劳动力来换取生活中的必需品，可以养家糊口。然而到了旷野是完全就不同了，自己不能靠自己的力气呀、才能啊，然后去养活自己，唯有在旷野当中是依靠上帝，顺服神的供应。在这40年中是不断的通过操练，生命也不断的得着更新和改变。对于我来说的话，我在良苑的学习应该算是在旷野当中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信耶稣没有半年的时间，我就报读了良苑的课程，可以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报完了，然后顺利的录取了，但是学习起来却很吃力，因为我信耶稣时间短嘛，所以不懂。但是恰恰是在这不懂的时候，让我能够更多的去依靠神，祈求神帮助着我，所以在经历了每天的神的供应。
为海义感恩，也为我们一群的良苑学员感恩。原来他们会形容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好像在什么都没有的旷野啊。现在的人呢，按照今天的导航路线呢，你觉得开车多少个小时就可以从旷野到应许之地呢？要多久？
应该要好多天吧。
不用好多天，6到8个小时就可以了。
多少公里？6到8个小时。
你们算一算，就算回到那个年代也不用走40年，太夸张了吧。巨大的时间差也告诉我们，重点不是比快，不是说以最快的速度抵达流奶与蜜之地，而是重塑，重新塑造他们的生命。你看为奴的那一代已经过去了，那么下一代要怎么走下去呢？他们要以史为鉴，重新建立一套完全顺服神、信靠神的品格。北国也好，南国也好，他们要复兴，也要经过长时间的磨练试炼。像良苑的学生在学习过程当中是很艰苦的，接受很多磨练试炼，远离在埃及做苦工的日子，同时也远离向巴利献祭的日子。我们唯有经过神的管教之后呢，我们才可以重新出发的。人要警醒，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我们在哪些方面软弱。如果我们不认罪，我们不承认我非常的微小，神对人的宽恕呢是没有办法生效的。往下看15节，我们先看一下上半节。15节开始呢，经文记载一连串美好的应许。离开旷野之后的以色列人，他们会得到什么呢？有个地方的名字雅各谷，在历史中呢，本来是个因为犯罪遭到审判的地方。那为什么神应许这个地方要成为指望的门呢？昨天那集谈到一个人物，他的名字叫亚干。今天我们可以翻到约书亚记7章24到26节，你就会知道为什么要改名字呢？
我们看到15节说，他从那里出来，神必赐他葡萄园，那就是得着了神的赏赐了。葡萄园就是象征着富饶的产业，那就可以满足百姓的物质需要了。接下来呢，你刚刚说到一个词叫雅各谷，雅各谷它是赋予百姓属灵的盼望的，因为它的原文的意思是指望的门，就是从困境进入祝福的这样一个门。约书亚记的7章24到26节，我们知道雅各谷是耶利哥南部一个山谷。当时约书亚进迦南的时候，因亚干偷取了当灭之物，就导致了整个以色列民都受了连累，所以致使就爱城之战败北。那亚哥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个动词，就是灾祸、折磨、连累的意思。这个词本来就是个不祥的词，亚哥谷也成了一个因罪受审判的地方，但是在这里耶和华转意不再咒诅了。那神反而让这个亚哥谷成为了一个指望的门，由此可见神的恩典胜过罪的咒诅。所以在以后的这些先知年代里，亚哥谷都是成为了蒙福之地。
你说亚哥本来的意思是连累 或者灾祸的意思。
是，
所以呢，除了割灭三个孩子有新的名字，连这个地方亚哥谷也有新的名字，象征一个新的开始。亚干可以说一个人害死全家，一个人呢害死整个民族。可是现在呢，有宝贵的应许，亚干的罪除去以后呢，以色列人与神的关系又可以恢复了，他们有新的生命，圣约也重新开始，就好像呢夫妻的婚约一样，是永远的。梁安，说句老实话，查考圣经是不是在旷野当中啊？
我不觉得。
嗯，可能我们良月的学员，或者我们读圣经刚刚信主接触圣经呢，你会觉得经文有点复杂，很难懂。那希望呢，尽管我们感觉在旷野感觉很辛苦很疲乏，相信的神都会给你足够的能力，让你能够熬下去，让你能够看到他的大能的。那么何西亚书很常会见到一个转折词，刚才我们也说了，因此。每当你看到因此，代表翻开新的一页，以色列人可以归回神的怀抱当中，他们要接受神的管教，听到神安慰的话以后呢，就可以得到什么呢？葡萄树、无花果树，本来是连累之谷，也会变成指望的门。我们都有经历的，神不会等到风雨过后他才施恩给你的，神会在你面对惨痛经历的时候就已经对你说话了，并且是轻声细语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过呢？我们再来看十五下半节还没结束的这节经文，以色列对这种爱恋的回应呢，会像什么时候那样呢？他们要怎么回应呢？
耶利米书二章二节说，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怎样在旷野也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就像十五节下半节说，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我在想，为什么是那个时候？是不是因为幼年的时候，刚刚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他们对神的信靠特别的纯真，带着美好的盼望，就像两个刚谈恋爱的两个人一样，不掺杂任何的外在的条件。当时以色列人百姓被耶和华上帝领出埃及地的时候，也是对神满心的信靠，对神有渴慕和有爱恋。所以上帝在提醒我们，必须要回转，再随从神，恢复原有的起初的跟神的那个信心以及信靠。
我们信主很多年，十年、二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确实会忘了，忘了我年幼的时候我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这里经文十五下半节，什么是应声呢？梁安，
就是附和。
什么时候我们对神会应声呢？就是你听到神的爱恋，你听到对方的回答，自然会由衷唱出好听的声音的。谢谢海义帮我们拉回那个历史，记不记得带领百姓向神高歌的米利暗呢？当时法老的军兵马车追到海中，神使海水回流淹没他们，以色列人脚踩在干地走在海中，米利暗呢就拿着那个小鼓，带领着妇女们击鼓跳舞歌颂耶和华，因为神大获全胜，他们称赞神，因为他把战马骑兵抛进海中，救了他们整个民族的命啊。海一刚才说了几次，很单纯的爱神，如新娘爱新郎那样，对新郎是忠贞不渝的，因为神在他们年幼的时候领他们出埃及。其实以色列早期的历史像不像你刚刚信主的时候呢？你刚刚信主的时候，你跟神的关系是很亲密的，为什么越来越疏远呢？那时候你没有任何依靠，那时候你只有神，你顺服神的带领。希望呢，我们信仰生命越走越靠近神。十六到十七节呢，又有一个比较难懂的问题了，为什么他们会称神为巴利呢？很奇怪，这个驱逐救民的动作带来什么深层意义呢？
就是把真神和假神混为一谈了嘛。我们知道巴利是迦南人的偶像，这个假神巴利呢，他就冒充真神，说他是土地和丰收的掌管者，来迷惑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呢，他将独一真神和假神巴利 的属性就混淆了、
嗯、
甚至称巴利呢为神，称神为巴利，把神就偶像化了，整个以色列民就沉迷偶像的崇拜了。神与以色列民的立约是婚姻之爱，就是专一的爱，那以色列民称神为巴利，那就等同于他将这一份专一的爱就分割给了偶像、
嗯、
那就违背了立约的核心呢。所以神呢一定要驱逐旧民，十七节，从民的口中除掉巴利的名号，让百姓不要再将神与偶像混淆，要重新认识神的实质。神不是像巴利啊这些偶像一样非常功利性的这个供应者，求什么给什么、
嗯、
但是神你知道他是充满爱的立约者，所以神想跟以色列民重建这个圣洁的关系。
你这么一说呢，就大约明白为什么他们会称神为巴利，因为像你说的，把神的属性跟巴利的属性混为一谈，搞不清楚到底我信的是什么呢，我信的是神还是巴利呢，甚至我想念的是神还是神赐给我的福乐呢。神要纠正他们错的认知，要赶紧恢复纯正的信仰，巴利呢要从以色列人的字典里完全永远的剔除。一开始我也说了，人要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否则神对他的饶恕复兴是无从生效的。十八节，来到复兴的日子，神透过哪三个方面实现他的应许呢？总共有三个方面，我们可以谈谈。
我们看到以色列真实的敬拜恢复以后，然后万物复兴的时候，看到有一个美好的画面了。在那拯救的日子当中，一方面是人与动物界恢复了关系，当始祖亚当犯罪以后，人与动物的关系就被破坏了嘛，人的罪也越来越大，与动物界自然界的张力也越来越大。神在这里面应许属神的子民都可以与自然界的动物啊昆虫啊有和谐相处的一个好的画面了。第二方面的应许是使以色列民与列邦建立和平的关系，只有战争的戾气除去了，和平才能够重新的建立。这里说折断弓刀为了止息战争嘛，以后可以享受和平啊安全啊安逸这样的生活。第三方面的应许是安然躺卧，就是高枕无忧啦，这样明显的就没有战争了，一片美好的景象，
非常美丽的图画。总共有三个方面，最后一个方面呢，人为什么可以躺卧在主的怀中，为什么能够得到好的无比的应许呢？因为没有凶猛的野兽了。在伊甸园的时候呢，在亚当还有犯罪之前呢，人跟狮子能够同行的、
嗯、
大家可以成为好朋友的，因为亚当还帮他们改了名字，关系是非常好的。为什么我们能够躺卧在主的怀中呢？因为没有要人命的刀剑，没有战争，也没有来自极端天气大自然的威胁，每个人都可以非常的平安的，这是神宝贵的应许之一啊。在十八节我们就看到一连串的应许，来到十九到二十节呢，神再一次以婚姻的关系表白对以色列人的心意。我们结婚之前，我们女人要收到什么呢？
聘金，
聘金，聘礼、
嗯、
神到底为他们准备了什么聘礼呢？不是有金子银子房子车等等，反而是美好的品格在那里。那些美好的品格怎么修复我们人犯的错呢？
神给的五大聘礼我们先看一下：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还有诚实。那怎样修复过犯呢？神并不按他们的过犯来定罪他们，反而以公平仁义来设立一个新的关系，让以色列民明白神的立约从没有改变过。神以慈爱和怜悯恩待他们，因为他们曾经忘记了神的恩典，但是神的慈爱呢却主动地把他们挽回了，让他们从被定罪就转为被神接纳了。那神还修复了他们偶像崇拜的虚假，那神呢是以诚实信实待他们的，那偶像就没有办法兑现承诺。他们求巴利能不能真正赐下这些丰收呢？是巴利说了算还是神说了算呢？神的应许一定会成就，
巴利只能给你空头支票，你拿去银行是兑换不了的。 有没有留意呢？清单最后一项是诚实，诚实很重要，再三说明神会信守承诺的，他讲的话他的行动都是可靠的。人破坏了以顺服为条件的约，神就主动建立一个以他的品格为担保和基础的新约，这是神给我们每个人的。我们往下看21节23节呢，你会看到一个名字耶斯列。为什么神要重提耶斯列呢？这个名字跟刚才我们说的一连串美好应许为什么又会连在一起呢？
从第1章4节提到了耶斯列，但是这是耶和华审判惩罚以色列人。在这里第二次提到了一幅美好的景象，神的惩罚并不是目的，而是要让人悔改嘛。重提是要告诉我们，不只是耶斯列地，更指着耶斯列民。耶斯列是何西阿的长子嘛，他有责任照顾弟弟和妹妹的，所以耶斯列得着物产，应该应允弟弟妹妹，然后与他们一起分享，也就是耶和华必应允从天地到以色列人在食物方面不缺乏，他们不缺少神的照顾。耶斯列现在的意思是神栽种，神将以色列人栽种在这个地上，就好像树一样，神使它生长，永远在神赐福的应许地上，永不缺乏。
而且呢，是神亲自把他们栽在乐土上面，让他们能够茁壮成长，成为大树，并且呢，在那里是永远不会被拔出来的。你说的对，耶斯列我们在第一章已经看到过了，耶斯列是个起点。第一个孩子的名字叫耶斯列，双关意思，一是分散，神会审判的，但是另外一个意思是神栽种撒种，好像呢审判是恩惠的反面，但实际上呢恩惠是必要的前提，神不会对罪视而不见，他要公义的处理当下的问题，每个人包括我们，只有经过耶斯列分散审判的炼境，我们才能够走向阿米，阿米就是我民的恢复，这个图画呢也是基于神信实的爱的。在座的我们都不是以色列人，我们是应许之外的非我民，那今天却成为我民。梁安，你这个我民怎么回应神对你的爱恋呢？
我不是以色列民，我不是神的选民，但是神呢却给我施这么大的恩，但是呢却因着神的恩典成为了我的民，成为了神的子民，所以我应该以感恩顺服回应神对我的爱。原本是不配的恩典，我没有任何的条件能够换取神的怜悯，神的爱是神主动的来施恩，所以我愿意以专一的爱回应神。如同以色列民当初被呼召脱离偶像，那我想我也应该放下在这个世俗上的这些偶像。是什么呢？是我看中的物质、钱、名还是地位？所以这就需要我多多的在神面前省察了。我应该摆对主次。
我们只能以爱还爱，想想人打破了这个约，但是神以他的品格重新建立这个新约，新约的应许也是临到我们身上的。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何西阿书2章14到23节。谢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海义，
再见，
再见，
再见。
我只要对你诉说，你是我亲爱的恩友，你的爱先找到我，我一生别无所求。我只要对你诉说，你是我亲爱，你的慈神一直带领我，你的爱说永远保护我，完全降服在你的爱中，我只要浸泡在你爱中，唯有亲爱的。